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袖甘地曾经说，力量并不是来自体能，而是来自不屈不挠的意志。当然我们都会感到无力沮丧的时候，但是当我们能够从当中站起来，仰望那正确的方向，意志力也就随之而来了。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透过一本书挖掘当中的内容，也让我们从中看到两个生命的走向。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今天我们要开启新的书籍探索，这是一本金宁几年前买的书，可是放在书柜上好一阵子都还没有机会拿出来好好看。而这本书可以说是知名的书籍，甚至是被翻拍成电影、舞台剧，内容是作者亲身的经历转化为文字书写下来，历经几十年的时光，如今仍旧是许多人喜爱的书籍。金宁买的是20周年纪念版，那就是米奇·艾尔邦所写的《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或者翻译为《相约星期二》。不知道你距离毕业过了多少的时间呢？或者你正在学校就读，是否开始想象毕业后的日子？米奇·艾尔邦是1979年大学毕业，他仍旧记得那是一个炎热令人流汗浃背的周六下午，身体虽然难受，心情却是兴奋期待的，因为对许多毕业生来说，惨绿少年从此就要画下句点。而米奇特别找了大学生涯中最喜爱的教授莫瑞·史瓦兹。莫瑞·史瓦兹个子矮小，步伐也小，仿佛只要吹起一阵强风，就能够把它刮到云端去。米奇非常珍视这段和莫瑞教授相处的时光，在毕业典礼的那一天，还特别把一只棕色的手提箱，上面有莫瑞的姓名字缩写。米奇把这个手提箱送给了莫瑞，因为他不想要忘记这位教授。教授收到礼物非常开心，拥抱了米奇，并且临别前叮咛米奇要保持联络。然而就这样过了16年，米奇并没有回去找莫瑞教授。毕业后几年的经历让米奇变得世故老气，完全不是当年要离开校园前往纽约大都会的意气风发。那时的米奇一心想要把自己所学的贡献给世人。米奇当初毕业后的志向是什么呢？他想要成为著名的钢琴家，但是在酒吧混迹好几年之后，他发现世人对他不是很感兴趣，许多看似是机会，到头来却是无疾而终。在这段期间，米奇也第一次和死亡交锋，他最喜欢的一个舅舅生病去世了。舅舅对米奇的影响很大，音乐、美式足球、开车都是舅舅教他的，所以舅舅过世时是米奇感到最无助的时刻，这也大大影响了米奇。他突然觉得时间变得很珍贵，就像流水一去不复返，一刻也不容错失，所以他决定要放下音乐家的梦想，回学校拿了硕士， 有人给他工作，他就接了，而且还做得很好，那就是体育记者。同时，米奇也为杂志社撰写稿件。米奇开始没日没夜的工作，全心投入，也寻找各样的机会，最后落脚在底特律，成为体育专栏作家。底特律这个城市对运动非常的热衷，也让米奇的生活更加忙碌。短短几年，他不仅主持一个体育专栏，还写书、上电视台、电台等等。是的，米奇也因此赚了很多钱，不再是无壳蜗牛，有房有车，还跟一位深爱他的女人宁杰结婚了。米奇虽然跟太太说有一天他们会生儿育女，他也知道这是宁杰终夕期盼的事，可是婚后一个礼拜，米奇就回到工作岗位，开始日复一日的打拼，所以这个期盼就不断的往后延迟。米奇用成就来满足自己，因为他觉得在世界上的成功可以让他感觉能够主宰任何事物。在毕业后的十几年间，他不是没有想过喜爱的莫瑞教授，想到教授曾经教他有关于做人本分、与人沟通的内容，可是米奇总是觉得这些东西遥不可及，也就渐渐淡忘了。直到1995年的某一天深夜，米奇在家里乱转的电视频道，看到了熟悉的脸庞出现在荧幕上，那是莫瑞·史瓦兹教授。莫瑞为什么会上电视节目受访？这就要回到受访节目播出的前一年，1994年，莫瑞得知自己的生命被判了死刑，大概只剩两年可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热爱跳舞的莫瑞每一周都会去跳舞，但是60几岁之后，他开始发现自己的行动渐渐不方便，甚至越来越严重。例如有一次，他在朋友的庆生宴上无缘无故就跌倒，以及某一天晚上他从一家剧院的台阶上摔下去。那个时候他已经70岁，所以身边的人都说他老了，但是莫瑞知道并不是这样。他开始去看医生，一开始什么毛病都没有找到，后来经过一连串的检验，莫瑞发现自己得了肌萎缩性厕所硬化症。肌肉萎缩的肌萎缩，侧面的侧，索取的索，肌萎缩性厕所硬化症，简称 ALS， 或者是称为渐冻人症。渐冻人症是一种运动神经系统的退化性疾病，就像是蜡烛一样，它会把你的神经融化掉，让患者肌肉由下到上逐渐萎缩，最后像灵魂被封印在躯壳内一样，全身都不能够动，神志却非常的清醒。如果是你，你的感受是如何呢？你会如何面对呢？莫瑞教授一开始得知这个消息，他快要死了，他感到震惊还有不解，四周为什么一切如往常一般呢？世界不是应该停下来吗？他们不晓得我发生什么事情吗？世界并没有停下来，当莫瑞虚弱地拉开车门的后座，他感觉自己掉进了无底的深渊。身体每况愈下是非常快速的，莫瑞很快就不能够开车了，因为脚使不出力气踩刹车，他没有办法自行换衣服，需要别人帮忙，原本还可以拄着拐杖行走，后来必须得坐轮椅。身体的恶化已经不可避免，那么心态上呢？莫瑞问自己，我是要日渐萎靡不振，还是要善加利用剩下的时间？莫瑞不愿意就此凋零枯萎，也不要因为自己快要死亡而羞于见人。相反的，他决定要以死亡作为他生命最后教的一门课程。这门课程的教室不在学校，就在他家。这门课程没有指定教材，自己就是活教材。莫瑞要研究自己缓慢的步向死亡，观察自己身上发生的事，并且邀请上这门课的人一起学习。没有想到，来拜访莫瑞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想要和他聊天，和莫瑞分享自己的种种问题，而莫瑞总是能够以非常温柔又有智慧的话语回应。莫瑞想要证明垂死之人并不一定是无用之人。没有访客拜访的时候，莫瑞就把所思所想写在笔记本、信封、传单、纸片上，言简意赅地传达他在面对死亡的历程。比如说， 如实接受你做得到和你做不到的事。过去就是过去，接受它，不否认也不扬弃。学着宽恕自己，宽恕别人。与人为善，永远不嫌迟。如此累积下来也有50几则。莫瑞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其中一位朋友就把这些内容寄给了报社记者。记者为莫瑞写了一篇长篇报道，刊登在波士顿地球报，标题是教授的最后一门课，他自己的死亡。这篇报道引起了夜线节目一个制作人的注意，便由主持人登门拜访拍摄访问。于是在那一个深夜里，米奇原本只是漫无目的地转着电视频道，想让疲惫的大脑休息一下，却意外看到了莫瑞教授削弱却依然温暖的脸庞。那一瞬间，米奇内心最深处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了。我们知道米奇拥有了这个世界所有被推崇的东西，名声、收入、房子、车子，米奇成为了备受瞩目的体育专栏作家。然而他的心里却没有因此感到稳妥踏实，反而就像是走在永远不停歇的跑步机上，越跑越快，越跑越喘，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而在荧幕的另一头，莫瑞教授却在面对生命最终的倒数，非常的真实。莫瑞受到渐冻人症的诊断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震惊跟茫然。他问，为什么世界没有停下来？难道没有人知道我正在失去生命吗？那种孤单、恐惧、身体急速败坏却无能为力的无助感，是许多人不敢面对或者是没有经历过的课题。然而莫瑞并没有停在这儿，他做了一个世人很少会做的决定，他愿意让死亡成为他生命的最后一堂课，他愿意用剩下的日子告诉别人究竟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当人面对生命的有限，我们也才会开始看清楚，原来我们每天那么拼命地追求成功、掌声、金钱、速度，其实都不能够撑起我们的生命，甚至他们都不能够帮助我们面对死亡。所以我们看到两条线，一个是将要逝去的生命，一个是正值璀璨的生命。这两条线，两种生命却有着全然不同的眼光跟感受。莫瑞之所以能够在病痛中仍然充满智慧，不是因为他比较勇敢或者是比较特别，而是因为他知道生命中不能够被疾病夺走的就是你面对疾病的心态。当莫瑞因着渐冻人症逐渐失去健康、失去行动力的同时，他也经历了更珍贵的事，与人深切的互动、陪伴、引导他人，还有把想要留给人们的话记录下来。这些都没有办法用金钱衡量，这些源头都是爱。当我们走进莫瑞跟米奇的故事，你会发现两个人面对的是人世间的三个问题。第一，生命是有限的。意外的疾病让莫瑞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不仅是有限，还是很快速地在流逝。人会怕死，也许并不是因为死亡本身，而是因为未知，因为没有把握死后会如何。但是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说，死亡并不是人生的终局，只是通往永恒的一道门。一个是永恒的喜乐与耶稣基督在一起，一个则是永恒的痛苦，在地狱里哀哭切齿。而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就是在为永恒的去向铺路。于是这让生命有限成为一个提醒，让我们珍惜每一天。人面对的第二个问题是价值感很容易迷失。米奇追求成功是因为他想要证明自己够好、更重要、很有价值。这其实是我们很多人的写照，只要薪水再往上加点，我就会感到安心。只要房子买到，我就会感觉踏实；只要被肯定，我就会觉得有价值；只要做出一番成就，我就不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这些因着辛勤努力而获得的事物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视为生命意义的核心，就很容易迷失在当中。有一种价值感不但真实，不是这个世界所能够给的，却能够带到永恒，那就是 我是属神的儿女。当你信主受洗之后，成为基督的儿女，有了这样的身份，就不需要透过外在的赚取去证明这个身份。名声会消失，身体会衰老，但是被神爱的身份永远不会被夺去。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信靠耶稣的人，即便环境没有变好，内心却能够安静下来，安定下来，是因为他们不再需要用成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知道自己属于谁，并且因着这样的位分，他应该怎么样行动。第三，人会面对的问题是那些无法掌控的时刻该怎么办。就像莫瑞，他无法控制他的身体，渐渐的僵硬微缩，限制他的行动，影响他的生活，甚至是呼吸。人生最痛苦的时刻，也许就是那种深深的无力感，我办不到。而当中的无法掌控，往往令人恐惧。是的，相信耶稣不代表不会遇到困难，不代表就能够掌控一切。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即便我们没有办法掌控一切，可是上帝掌权。即便我感到害怕，可是仰望耶稣能够让我们得着力量。面对有限的生命，耶稣带给我们永恒的盼望。面对迷失的价值感，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找到不动摇的身份，属神的儿女。面对失控的处境，耶稣基督的同在会带给我们他人无法夺去的平安。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天韵合唱团《给我真正的自由》当中的耶稣给你平安。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这世界虽有苦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
哦，耶稣给你平安，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给你平安，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
耶稣给你平安。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日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徐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天韵合唱团《给我真正的自由》当中的《耶稣给你平安》。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米奇·艾尔邦所写的《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或者翻译为《相约星期二》。上一段我们说到，米奇跟他大学最喜爱的教授莫瑞教授因着毕业分别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米奇并没有照着他当初所答应的和莫瑞教授保持联系，也没有来找莫瑞教授。直到某一次意外在电视上看到莫瑞教授受访的节目，才发现教授已经患了渐冻癌症，而他正在过剩下的日子，告诉大家自己所秉持的信念，死亡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莫瑞教授决定他至少要尝试好好的活着，带着尊严、勇气、幽默跟冷静。但是他也不否认他将会面临到各种情况，比如说当电视节目主持人问莫瑞教授他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莫瑞教授非常坦率地说道，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很快有一天别人得帮我擦屁股。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我们也许会觉得这个回应也太直接了，但如果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这句话的背后藏着许多人共同的恐惧，害怕失去自主，害怕失去尊严，害怕无能为力。其实这不只是只有渐冻人患者才会面对的问题，在人生中你我都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生病的时候无力感悄悄出现，工作、家庭、健康一样样变得不在掌控之中，或者明明很努力却还是没有办法让事情往自己期望的方向走。我们都害怕变得脆弱，我们都害怕有一天会成为他人的负担，我们都害怕自己不再值得被爱。然而莫瑞教授虽然清楚那一天会到来，他必须得仰赖别人，他可能会经历到无比的恐惧跟无助感，可是他却没有选择逃避。这并不是因为他学识渊博，或者是他心理素质异于常人。莫瑞之所以能够面对，是因为他心中有比害怕、恐惧更大的价值观支撑着他。莫瑞相信，人的价值不会因为软弱而被抹去，相反的，脆弱反而让人跟人之间更加真实，更加靠近。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如此。宣教士保罗曾经为了身上的一根刺三次求过主耶稣，希望这刺能够离开他。保罗并没有详细地说出这根刺是什么，但可以知道的是，这带给他身体上无比的痛苦跟软弱。可是上帝并没有把这个痛苦拿走，而是告诉保罗，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马斯德曼曾经说，神往往不是借着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而是透过改变我们的态度跟心境来安慰我们。所以保罗夸他的软弱并不是自暴自弃，而是承认自己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他因着信靠神可以放心。这些软弱并不是失败，而是加深他与耶稣的连结。盼望正在聆听的你也能领受这份美好的福分，更多认识耶稣，与他连结。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恩典之歌的仰望主耶稣。
当我心感到疲倦，世界叫我失去勇敢，你的爱仍在我身边，温柔安慰我心田。每当风浪来袭时，你是我温的避难所。我抬头看见你的光，黑暗就不再掌控。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玲。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